年经济不错了，但是无论经济怎么样，环境怎么样，都不可能阻止我们来敬拜神。今天我们先探讨这个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奥秘。当神来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也设置这个婚姻的制度，让我们人类可以延续，让我们爱可以流传下去。让我们首先祷告。不是我感谢赞美你，你的恩典，你的带领是伟大无比的。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做你的儿女的福分。你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合一。你合一的很重要的基础，就是在婚姻、在家庭、在两夫妻上面。父神，所以你的话语可以通过仆人的口中能传达，让弟兄姐妹、新朋友能听得明白。感谢神，天父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请大家看看大家所读的经文《创世纪》。今天这个题目其实也非常重要和需要的，因为一个社会、一个教会，其实这个核心就是家庭，而家庭的核心就是两夫妻、丈夫太太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关系弄得不好的时候，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。因为大家都明白，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，快再来，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但是看见世界上就是真正仇恨、仇恶，就是没有理由的杀戮，我们都知道。最近也有这个ISIS 把这个 Intercontinental Hotel 把这些无辜的客人是逃散。所以魔鬼是非常勤劳的，比我们每个人都勤劳的无时无刻，无时无刻都在攻击我们。所以最有效就是攻击我们家庭、丈夫跟妻子的关系。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结婚了，对不对？有些在谈恋爱等等。有没有人从 结婚到现在，或者谈恋爱第一天到现在，从来没有吵架、没有争论、一点问题都没有的？你举举手。都有，对不对？好消息，其实你们这样很正常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21-24节。当耶和华做女人的时候，耶和华是从亚当身上拿一条肋骨的造成这个女人。弟兄们，摸一摸你身上的肋骨有没有少了一条？没有。当然神可以这样做，也可以使我们这些男子汉没有缺乏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给我们的属灵教训就是，当我们愿意分享、愿意付出的时候，神也不会亏欠我们的，我们也是满满的有收获的。就是这样的，从亚当身上补了一条肋骨，做了第二个女人夏娃。那时候亚当怎么讲？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非常亲密，就是你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所以神本来的意思就是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就是神创造的本意，他的好意、他的美意、他的计划。但是 神完全爱我们，他没有看到我们不会吵架，不会打架，不会争论，不会仇恨，他说我们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。所以当他做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完全的人，可以犯罪，但是神告诉他们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。但是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已经知道人类会犯罪，所以他创造世界之前已经想好了，已经准备害怕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。 OK， 本来是好好的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还有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为什么丈夫是妻子的头呢？因为这是神设计的创造的本意，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而出，所以天生当丈夫的就应该去带领太太，就是不能退却的，也不能逃避。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那时候他们没有穿衣服一点也不受耻，也不会觉得哎不好意思，因为你跟我妻子跟丈夫两者之间一点高摸都没有，没有距离的，所以非常坦诚。如果历史就停在那里，那倒美好，但是神知道罪进入世界之后情况怎么样。让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八到十二节。好了，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之后，这个不应该吃的果子之后，他又给亚当吃了，亚当也不好好细想，也吃了这个不允许吃的果子。你看亚当马上他的口气变了，他怎么讲？你说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跟刚刚不久之前他所讲的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现在变成好像距离很远，神啊你说赐给我与我同居的这个女人，你看罪的影响，罪的效果多么可怕，把那好好的最先那一对夫妻分开了，再不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，已经是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许许多多夫妇在家里面不和的一个原本的根源。而且他们中间开始有秘密了，要穿衣服了，因为赤身露体啊，好像不可以了，所以有距离了，而且他们的合一已经被打破了。你看罪就是这么可怕，把上帝所设立的第一对夫妻，把他们的关系，把他们的合一粉碎了。如果我们停在这里也是没有希望的。现在当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，我也经常跟一些弟兄姐妹啊做培训啊，在查经，有些时候我也去每个小组去带查经。有一个重点我常常讲，就是当我们去思考去明白圣经真理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圣经的一段一段好好去翻出来。你看如果我们仔细看从第二十二节，哦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，很多弟兄可能就会跟妻子这样讲，你又顺服我，因为这是主讲的， 当然后面也是如同顺服主，但好像说妻子要无条件来顺服丈夫一样，对不对啊？我说了算。但是原来在 grammar 来，在文法来讲，从二十一节才开头，要明白整个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奥妙奥秘。首先我们就看我以弗所书啊，我就帮大家总结一下，也鼓励每一个小组在今年的上半年期间可以慢慢查考一下以弗所书。简单来讲，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合一。合一在一章第十节这样讲，时候到了，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不是我的时候，也不是你的时候，那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。时候到了，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同归于一，这就是神的大计划。然后第二章三到第六这样就讲每一个层面我们怎么去合一。对，第二章非常有名的这个耶稣基督虚己，这个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，就在主就在十字架上把自己让自己被破开流血，洗着十字架上就打破了一切罪的权势，打破了黑暗，打破了死亡。就因为主这样做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，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得救。所以主已经在那个大的层面上使我们的合一成为可能。然后在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外邦人跟主的选民神的选民怎么被合一。在他说第三章二十八节也讲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祭主的为奴的和男和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成为一了。所以是同一个道理。好了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教会的合一。我常常有些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尤其是夫妻之间的，我就会讲，那如果你真的忍不住又骂你的丈夫又骂你的太太，首先你深呼吸十次，然后你就读以弗所书第七章第三节，或者刚好的你能背起来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与和平彼此联络，与爱心互相包容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你的合而为一的心。如果每一次都能这样做，那是多美好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就讲到教会的合一，到最后大家刚所说的讲到圣灵充满，最后一句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要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这才是今天所讲的经文的开头。原来保罗藉着这个机会讲合一的时候，首先讲 the first example，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他的提到夫妻的关系。夫妻关系是怎么样呢？要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当我们夫妻在家庭的时候有意见争吵等等，首先就看一看你相不相信之下，我们要敬畏基督彼此顺服。怎么顺服呢？然后保罗告诉我们 才看到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一个例子，有些西方人啊，洋人的丈夫太太，他们对工作，男的下班，女的也下班，男的下班之后，往往他的翘起他的二郎腿，坐在桌子上喝啤酒，打开电视看打球比赛，其他什么事都不管。哦，他的孩子哭哭啼啼，老婆去搞定。他认为我赚的钱比你三倍，所以你应该去好好照顾孩子啊，煮饭等等。啊，有点像有些时候中国人讲的，男主外，女的主内。你看，如果有一对夫妻，当丈夫的床上是这样，啊，回家是他自己的时间，他的爱好，啊，所有他是总之他的事情是最重要的。然后他就跟太太讲：“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”你看妻子能顺服吗？可能是口服心不服，会不会？但是终于有一天，就好像火山爆发，都吵起来了，最好不要打架。所以问题就在这里。原来我们看第22节到24节的时候，重点不是妻子顺服丈夫，重点是丈夫怎么去带领妻子。OK， 这个很重要，你记得。为什么？也要回到创世纪，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，男的应该天生是带领女的，在家庭里面带领自己的妻子。真的，宝宝讲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你看基督作为教会的头做得好不好？没话说，他为我们牺牲，什么都愿意完全舍己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是配得配当我们的头。但是我们当丈夫的怎么样？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事情让我们妻子看得到，让我们妻子可以看到我们会顺服我们自己的丈夫？当夫妻之间有矛盾的时候，如果大家可以看到，哎，如同顺服主，这个才是关键。如果丈夫妻子无论什么争吵，其实很难的，所谓清官很难审判家庭的事，对不对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必然很难分辨。其实可能两个都对，两个都错，但是最重要是你们两个有没有一同来顺服主。哦，没有啊，我不搞谦虚，我也没有忍耐，我也没有爱心，我也没有包容。其实很简单，一般男的指着女的是你不对，女的指着男的是男不对。我记得我在以前某一个教会，在看守，在辅导一对夫妇啊，他们吵架吵了好多年，每一期去辅导他们都蛮辛苦的，因为头半个小时骂来骂去。有一次这个女的还是拿刀子准备有说行动的，所以太恐怖了。后来感谢神，经过一段长时间不断跟他们讲圣经，不断祷告，后来他们也慢慢平静下。所以不容易的，因为你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其实有可能你是对的， 但是 You're right, but you may not be right. 因为你是对的，但是你不一定做得好，可以吗？所以让屈居也好，烧招呼也好，当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我们又一起看看我们有没有顺服主，主的教导教训道理我们有没有听进去，有没有被行出来，能不能退一步。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吵架的时候，我们的话呢，哦，原来两夫妻本来是二人融为一体的。所以他保罗告诉我们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。你看，其实普天下的教会多多少少有些比较跟随基督，有些没有那么跟随，很大部分都是不算是很顺服基督的。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会普世的教会会变成越来越完美。所以当妻子的当丈夫的一同跪下来的主面前祷告，我们怎么可以顺服主，怎么才可以？因为没有人喜欢每天吵吵闹闹，对孩子非常这个破坏力很大的。他们只是长大只看到爸爸骂妈妈，妈妈也骂爸爸，没有平安。你看他就这样成长的那种玩具，你觉得好吗？这都不行的。所以务下顺服，丈夫要先牺牲一下，踏出你一大步，做一个好的榜样。接着我们看25-27，丈夫也要为妻子舍己。怎么舍己啊？当然我们不是耶稣，我们不需要为太太钉死的十字架上，就算我自己钉的十字架上也没用，因为我不是耶稣，我不是神，不需要。那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最高最好的榜样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学钉的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可以学耶稣为教会牺牲舍己的精神。这个精神是什么呢？就是完全心为教会着想。我们叫丈夫的也要完全为妻子着想。那很简单，我举另外一个例子，有一个丈夫，有一个太太，他们小孩才2岁3岁，但是他的丈夫说 Saturday is my day， 说每个星期六他有六从早到晚跟他的朋友喝酒打球等等，他说 This is my day， 我一定要出去。但是太太说，哎呀，我的宝贝发烧等等，哎，他还没讲完，老公已经溜出去了。你看这样的家庭，你看这个太太能顺服丈夫吗？如果一个丈夫可以为了妻子牺牲一下以前的玩意， OK， 不能每个星期六啊，一起好不好？我常常要打电话给朋友，短一点可不可以？我本来不会烧菜，烧一下可以吗？就是你虽然不需要做很多，但是当你做一些举动、一些行动，让你的爱人、你的太太、你的妻子看到你是愿意付代价、舍己。你看你的太太心里面甜不甜？甜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没办法，神创造的继续就是先有男，然后有女的。所以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罗马书5:12-14，那里是这样讲的，这咒与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然后讲到从亚当到摩西死着做了王，就是说罪怎么来到世界， 你不觉得，哎，本来是夏娃先吃这个禁果，不允许儿子，为什么是亚当来承担？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女人做得不好，妻子做得不好，首先神会责怪的是你，丈夫，不是妻子，可以吗？这就是圣经的道理。所以我以前觉得不公平啊，明明是夏娃先犯错，为什么会怪到亚当头上？就是这个缘故，因为这个按照创造这个程序，亚当先被创造，然后才到夏娃。所以丈夫要为妻子舍己。第26节非常重要，因为耶稣用水指着道把教会洗净，啊，这个水就是洗礼，洗礼其实是一个圣多的手，是一个在众人面前来承认这个受洗的弟兄姐妹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，他是告诉你我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我愿意跟我的老我跟我的罪分开，我愿意决心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等等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越来越圣洁。好了，当丈夫应该怎么办？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啊。2018年才开始，哇，差不多一个月过去，好快啊。我们周报上面也有写，鼓励大家每一天好好读圣经，你按照我们恩语堂的话来读也好，你按照你自己的计划也行，但是当丈夫的 you have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y， 你有一个额外的责任，就是你对圣经的了解，最起码哎，你的妻子要好，因为耶稣基督用道把教会洗净，我们也要在家里庭里面教导我们的妻子，教导我们的儿女，这个在生命记第六节里讲得非常清楚，所以我们没有借口，打球我就去，哇，喝酒我去，旅行我就去轻松一下，而吊杀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子、女儿不管，你不能用几只指口，每天没有好好亲近神。所以当丈夫的在神的道真理扎根，一定起码比妻子要好。现在我们看到被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哇，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，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我们当丈夫的，我们要好好的培养我们自己的爱人，我们自己的妻子，每天教导他们，用圣经来教导他们，让我们一起见主面的时候是荣耀的、圣洁的、没有瑕疵的，可不可以？所以鼓励我们中间的丈夫的弟兄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。我们看一下28-30节，刚才讲到丈夫要带妻，丈夫要为妻子舍己，丈夫也要爱护妻子。我问问大家，有没有人对于自己的身体100%满意的？你举举手。哎，我是帅哥，我是美女，我是身材好好，我就很高，我有好几个职位，完全满意的。有没有这种人对自己身体完全满意的？有啊，很好，感谢神。但是如果有不满意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我对自己我的高度不太满意，因为 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我想，哎，将来我可能达到一米八，因为我想跟这西方人高度差不多。哦，对，等，哎，十八岁之后就停了，非常不满意。我对我的眼睛更不满意，我现在170度戴近视，哦，把它挖出来换了一个新的，好不好？对吧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对身体某些部分不满意的啊，李大姐很好，非常满，对吧？但是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虽然我不满意自己的身体，或者不满意啊，我们还是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，我们要保养固实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最近上星期我去身体检查，去医院学，医生说：“哦，你还好，什么都没有伤高，没有伤低，结果有一个小的毛病，又再看一下，所以问题不大。”你看，如果这个不是我的，哎，我实在很忙。老是让太太催动啊，你检查一下两年了，又看看啊，你越来越老了 ，OK， 又去看。所以我们都会很自然会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。那丈夫爱妻子也是一样，因为原来我们爱妻子之后，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了，这就是个很大的奥秘，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礼物。二人成为一体，所以我们会不会自己骂自己？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去怪自己做的不对，但是右手不会骂右脚等等，对吧？所以耶稣就记得保罗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跟妻子分不开的，爱妻子就是爱护自己的。所以到最后上集的33节讲到夫妻成为一体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你看，人类如果没有这个婚姻关系，人类怎么去延续？这爱怎么能流传下去？所以祷告讲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既然我们教会里面也要努力去合一，再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在家庭里面首先也要做得到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要尊重 respect 他的丈夫。所以当我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对我自己也要提醒啊，我有没有当我的妻子是我身上的那个部分，我有没有好好去敬畏神，彼此顺服？我有没有为我的妻子去舍己，去放弃一些我很想做的事情，为了我的太太的缘故？我能不能做得到？但是神是非常奇妙无比的。当最初创世纪的时候，最破坏了神所设立的计划，但是神只是暂时要魔鬼得胜。当父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都可以一切都恢复到以前这个合一的样子。但是我们当丈夫的，当妻子的，要付代价，要付上我们自己的一份。所以今天把这一段经文送给大家，让当夫妻的还在谈恋爱的，要记住丈夫要带领妻子，丈夫要为妻子舍己，丈夫也要爱妻子，因为二人已经成为一体。阿们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都是不足的，我们有些时候没想到我们在家里面不和气，跟妻子合不来，跟丈夫合不来，原来有那恶者在后面来搞动，来破坏， 来找破口，主啊，我们不要让魔鬼的诡计得逞，要我们努力，因为你召召我们，我们要彼此顺服，这是你这个合一的在计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当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合一，我们儿女也蒙福，在教会社会得到了好处。主啊，求你每一天提醒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来进发，让到了那个时候，天上地上所有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感谢父神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